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大选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当中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选民，并且敦促他们的支持者投票。现任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继续在多个州造势，这些活动对于决定星期二的选举结果非常重要。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特朗普在大批支持者的欢呼声之中走上竞选讲台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了11月3号选举日的凌晨了。宾夕法尼亚州是两位候选人竞选行程之中必去的一站，拜登在最近的民调之中一直在该州处于领先的地位，不过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入主白宫需要拿到270张选举人票，其中有20张票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特朗普总统在该州威尔克斯巴里斯克兰顿国际机场举行了集会，而拜登在匹兹堡的免下车活动之中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拜登星期一竞选的另外一站是俄亥俄州，该州有18张选举人票，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舰、军机以及军人在11月3号星期二开始在孟加拉湾展开了2020年马拉巴尔年度军演，以展示四国共同支持一个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印度海军是第24届马拉巴尔军演的东道主，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进四国军队策划、整合和实施高端作战策略的能力。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代表美国参与了这次联合军演，舰长伊斯特迪宗教他说，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压制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挑战，这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自从2007年以来首次参与了今年的马拉巴尔年度军演，皇家海军一名指挥官说，多国海上军演是一次建立同地区重要伙伴印度、日本和美国协同作战能力的机会。中国官方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将会在这个月23号至24号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改为论坛形式，以线下加线上方式进行，论坛的数量和规模都比往年缩小很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赵泽今年基于新冠疫情以及国际形势深刻变革，这次大会改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论坛规模上面有新的调整，呈现小而精、新而活的新面貌，并且以线下线上形式开展各项的活动，在乌镇设置实景会场，无法到现场的嘉宾将线上参加会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这次的互联网发展论坛以数字赋能共创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主论坛聚焦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新热点和新趋势，邀请来自外国政府的部门、国际组织以及网络领域领军企业的重要嘉宾，以及顶尖学界代表以线上方式集会。在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温迪·比特尔斯通10月30号阻止商务部执行原定在11月12号生效的禁止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之后，商务部在11月1号表示他将遵守这个禁令，但是将会积极捍卫这个行政命令和商务部长对这个禁令的执行，使之免受法律的挑战。比特尔斯通星期五下令，在法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期间，美国商务部不得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储存数据、储存以及进行内容发送和其他技术性的交易。他的最新临时禁制令亦都包括不得执行有关应用下载的禁令。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引发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获得使用该应用的1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 TikTok 否認了這些指控。法官在裁決之中寫著說，政府自己對 TikTok 應用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的描述都是假設性的措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中两国竞争之下，在东南亚国家究竟有些什么选择。我们会报道台湾外长吴超士说不会因为中国打压而停止对土耳其地震赈灾提供援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的香港人组织呼吁香港人不要到当地的领事馆投奔之后，并且预期美国的政治庇护审批制度将会更趋成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经在香港宣布解散的独派学生组织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汉林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被当局拘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多个美国港人组织和移民律师的关注。他们极力劝阻香港人不要效法有关的做法，并且指出进入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只会使到情况更加政治化，更难得到保护。目前负责推动2020年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就说会尽力加强扩大现有的法律基础，协助有意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抗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钟汉林上个星期二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被捕，事发后引起美国官方和民间多方面的反应。除了国务卿蓬佩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之外，多个港人组织也都举办了网上研讨会跟进。流亡海外港人组织避风翼联合创办人梁继平邀请了香港民主委员会创办人朱穆文、同行者人道基金会代表和现职美国移民与难民律师黄珍出席一个网上的论坛，共同探讨评估这次事件的风险和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做法并不可取。朱穆文说，美国政府目前并未有明确的政策去规范怎样处理领事馆寻求庇护者，这种做法只会使到使领馆和所在国家被拖入僵局，演变成政治角力事件，使到局势变得更加困难和敏感。早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时，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前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他们在使馆内逗留长达一年，经美中两国外交斡船同意下，在1990年6月25号获准乘搭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转至美国。美利坚大学前法律学院教授黄珍表示，投奔领事馆的做法不切实际和不可行，亦都不会保证必然得到庇护。他希望香港的抗争者不要自我美化幻想，不要以为自己在影片中演绎英雄角色。黄珍解释，根据美国现行政策，香港抗争者如果想得到美国的保护，可以在香港以外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向当地的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申请难民资格，再转介至美国政府审核处理，成功批准之后前往美国永久定居。他俗称，如果抗争者已经身处美国，持有有效签证，或者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均可以提出申请政治庇护。美国政府批准与否其中一项主要的考虑因素，在于申请人或其家人是否受过死亡恐吓、监视，他的资产拥有、接受教育、就业和人身自由的权利是否受到伤害。黄珍强调，要成功申请的前提是必须证明有主观和客观的理由，使到美国政府相信并证明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过去一年多的反修例社会运动中，被捕者数以千计，并非每一位抗争者都受到传媒报道关注，他们的知名度亦都不似得前香港众志组织核心人物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 普通的抗爭者又怎樣使美國政府信納為真正的政治迫害者呢？王真認為，要自己舉證證明受到主觀和客觀的迫害恐懼當然並不容易，但即使抗爭者不是經常在前線和香港警方對抗，而現今已經在身在美國未曾被拘捕控告，只要對美國政府提出相同處境的香港受害者個案亦都有機會被接納。他解釋說，
In that case you have to look to similarly situated people, to people who are like you, who have remained in Hong Kong,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right? What has the government done to them? What have they suffered?
佢話：喺呢啲情況之下，你需要引申一啲處境相同嘅人士，例如你一樣嘅，佢哋喺香港發生咗啲乜嘢嘅情況，香港政府對佢哋做過啲乜嘢，使到佢哋受到傷害。正喺度推動美國國會加快通過《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亦都贊成，儘管目前現行法律對恐懼迫害嘅定義較為模糊，但透過在美港人民間組織嘅遊說工作，使到新嘅立法通過可以更好地保護有意尋求獲得難民資格或政治庇護嘅香港人。呢一項正喺度等待眾議院全院通過嘅法案，擴大保護為逃避政治迫害嘅香港居民。法案讓喺指定期限內已經置身美國境內嘅香港居民可以合法居留同埋獲得工作許可。佢亦將建立登記香港居民身份嘅程序，加速辦理在美港人嘅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綠卡。有關計劃類似於當年為回應1989年天安門事件而在1992年實施的中國學生保護法。朱穆文解釋說，將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實施之後，將會針對香港抗爭者可能遭受到的拘捕、扣押和控告詳細列舉，使到美國當局審批港人的政治庇護和難民申請程序時更有法可依，加快審批決定，抗爭者不需要憂慮遭到無理的阻攔。他解釋說，
Is that we put some concrete definition of what a well-founded fear of persecution actually means for Hong Kongers who are applying for refugees and asylum status。
他說，我們在遊說推動起草這個法案時，已經為香港的政治庇護與難民資格申請者在怎樣界定害怕遭受迫害上給予了具體的定義。目前同行者人道基金會正在協助在美國流亡的港人抗爭者，負責提供生活上的各種需要，使到流亡者盡快適應展開新生活。這位未有透露真實姓名和展露樣貌的基金會代表提醒有意流亡的人士說，流亡生活絕對艱苦，從語言、就學、就業、住宿空間以至社交等各個層面，抗爭者必須緊記一個宗旨，徹底忘記昔日香港的生活，不要用香港便利的尺度去量度美國的生活標準，否則只會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中。
無論是流亡的生活，或者是去到第二個國家之後展開的生活，都會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但是譬如我們同行者這樣，我們會盡量去支援一些新來的新到部的，看看他們可以怎樣 connect 一些當地的家庭啊，或者去找一些盡量可以免費支援到他們，例如住宿上啊，例如食物上啊，例如transportation 上面去怎樣去支援他們。那這個就是so far 同行者做的事。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透过推特感谢台湾关心土耳其的地震灾情，并且贴上中华民国国旗，不过随后又删除了这面国旗的贴图。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说，台湾对土耳其震灾的援助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停止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11月2号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土耳其日前发生地震灾情，台湾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就停止对土耳其提供援助。 他说
有关于人道这个事情是我们台湾长久以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不管中国有没有打压，只要有一个地方需要，
有关人道这件事情是台湾长久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不管中国有没有打压，只要有一个地方需要协助，台湾一定会想尽办法协助。吴超士还说1999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当时土耳其政府亦都派遣救难队赴台提供援助，台湾对此感激在心。此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推特关切相关地震灾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月31日透过推特指出，土耳其共和国非常感谢所有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伊兹米尔地震之后表达的祝福和支持。埃尔多安在三则推文当中张贴各国国旗或国际组织会旗共100面，其中包括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不过这一面国旗的贴图随后被删除，台湾外交部表示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局向土耳其政府施压。爱琴海地区30日发生规模 7.0 强震，土耳其及希腊至少有62人遇难，超过900人受伤。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米尔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至少有100人从瓦砾堆下面被救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表示，中共使一个国家在灾难时还要考虑其政治态度，这种做法无法改变台湾对受灾国的关心，亦都无办法改变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他说
他这样做只达成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家很讨厌他而已。中共做了一件让人家很厌恶的事情，就是人命关天，怎么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这样的政治。
王定宇说他中国这样做只达成一个目的，就是使人家很讨厌他而已。中共做了一件使人家很厌恶的事情，就是人命关天，为什么这个时候还在考虑这样的政治。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当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中国竟然不允许俄罗斯的救援飞机经过其领空，这件事情对照中共常说的两岸一家亲，显得很荒谬亦很可笑。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民胞物语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并适用于任何需要帮助的国家，土耳其总统的感谢亦都是很好的互动。他说
从这件事情里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就是越来越国际上的这个空间越来越狭隘。现在
陈玉珍说，从这件事看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空间越来越狭隘，现在竟然中国大陆连容忍中华民国国旗在外国元首推特上都不能接受。陈玉珍委员还说，再次呼吁蔡英文总统除了反对中共这样的行为，是否也都应该好好的思考早几年马英九总统执政的做法，既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又能在国际空间上伸展。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土耳其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土耳其总统推特贴图中华民国国旗并不适当。他说
我想土耳其当然要表现的方式很多，以这个国会的议长的名义呢，向台湾表示感谢都可以，有很多方式。这次的地震在土耳其希腊都发生地震，那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还是
陈一新说，我想土耳其要表现感谢的方式很多，以国会议长的名义向台湾表示感谢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这一次土耳其和希腊发生地震，虽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仍然以人道的立场提供援助或者关怀，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在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大陆就会认为是以灾谋独。陈一新教授还指出，两岸关系好的时候，大陆就会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例如2015年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马集会，中华民国的元首国旗都被全世界放大来看，大陆对此当然有些在意。不过为了两岸的和谐， 则愿意承受这种风险和代价。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认为北京已经将九二共识定调为一国两制，台湾对此绝对无法接受。中国方面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亦都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蔡英文总统日前在国庆演说中强调，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共同促进有诚意的对话，这个是台湾人民的主张，亦是朝野政党的共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近成为美中争夺的最新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结束了对南亚和东南亚访问，而之前中国的外长王毅以及负责外事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亦访问了这个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有一句流行的谚语，就是大象打交，蚂蚁遭殃。这句说话亦曾经被部分人用来形容美中对抗在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相对较少国家当中未来的命运。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些较小的国家并非是无望地等待自己的命运，他们或多或少都是采用着制衡或者对冲的战略，有些甚至是操控大国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使到自己避免成为大国竞争之下的牺牲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30日星期五结束对越南的访问。越南原本并不在这次蓬佩奥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行程当中。越南媒体报道，蓬佩奥的这次行程是应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的邀请而临时增加的。在美国国务院10月29日公布的有关这次的声明之中，蓬佩奥此行指示了美国对一个强大繁荣和独立的越南的支持。蓬佩奥在同范平明会面之后，通过推特写着，他们庆祝建交25周年之际，他们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同美国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正是越南运用对冲战略来到应对来自中国的日渐增加的威胁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不单止越南，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避免成为美中对抗的牺牲品，而采取了类似的制衡或者是对冲的战略。对冲原本是金融学术语，指的是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投资的策略，在国际关系被用来解释某个国家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的战略。通常对冲战略指的是指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的时候，时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者是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的组合。莫瑞希伯特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地，如果没有美国在他们身后给予某一种的支持，越南是很难和中国对抗。越南和中国以及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台湾同时宣称对南中国海地区拥有大部分或者是部分的主权。由于越南在南中国海占的岛礁最多，和中国的争端矛盾最多，今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只几次撞击了越南的渔船。越南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频繁军演亦都表示抗议。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之中，美国再次明确了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声明重申了蓬佩奥今年7月13日发表的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的主张完全不合法，并且拒绝接受中国对越南近海万安滩周边海域的海权主张。声明又说，美国作好准备采取坚定行动反抗中国的欺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南普顿说，大国竞争之中受多重利益的驱使，小国并非只是被动适应或者是接受，他们会寻求同能够帮助他们将他利益最大化的一方合作，他们甚至可以操纵大国， 他说当大国竞争的时候，较少的国家有能力找出为他们优先发展项目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南普顿刚刚同另外两名作者一起完成了一本新书，就叫做《钢铁河流：高铁网络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通过审视中国在东南亚打造泛亚铁路网的努力。这本书在揭示中国这项计划的政治优势和弱点的同时，亦都展示在这项行动当中，东南亚国家是有能力拒绝影响甚至可以操纵中国。南普顿又说，不单止是越南，甚至是更少的柬埔寨亦都能够这样做。近几年越南和美国越走越近，在过去三年之中，越南两次邀请美国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的现港，去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和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首次访问了越南，以强调美越安全关系的不断的增加。2020年华盛顿仲连续第二次邀请越南参加今年的太平洋沿岸演习，另外美国仲调动了两艘汉密尔顿级的海岸巡逻舰，帮助加强越南海岸警卫队的能力。7月22号越南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关于南中国海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加强越南执法能力。最近越南仲追随美国的脚步，禁止华为 5G 在越南使用。冯佩奥在越南的时候和越南官员讨论了湄公河流域的资源问题，越南亦都参与了美国倡导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的项目。9月11号，美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以及越南和东盟秘书处启动了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中国指责美国不断炒作湄公河水资源的问题，故意制造热点，挑拨地区国家的关系，破坏南美合作的气氛。湄公河在中国境内被称之为南创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经过云南出境之后被称之为湄公河。美国的这个行动亦都迫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10月11号至15号对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并且过境访问新加坡，以期巩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希伯特强调说，美越关系加强是互相的需要，随着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由于越南的战略位置增长的实力，越南在美国印太战略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虽然美越越走越近，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不同，越南只是在这里用重度对冲战略应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越南并没有选择一边倒地倒向美国，还在这里谨慎推进和美国的关系。有报道说，美国希望租用越南的金兰湾军事基地和越南加强军事合作，但是越南并没有答应。金兰湾控扼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性的航道。2019年11月25号越南发布了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强调越南主张不参加军事联盟，不联手这个国家，反对另外一个国家，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或者利用越南领土来反对其他国家，在国际关系之中不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譬如说，今年7月冯佩奥对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立场声明之后，越南并没有表现的欢呼雀跃，相反略显暧昧，越南甚至并没有提美国的名字。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说，越南对欢迎各个符合国际法的有关东海的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越南亦都在这维系和中国的关系。2017年中越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备忘录，不过推进该倡议在越南一直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越南亦都没有抛弃社会主义的帽子，鉴于此，有中国人认为和中国维护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始终应当是越南外交优先考虑的议题。中国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甚至建议，越南同志利用冯佩奥访越的机会，当面好好地当面教训冯佩奥。越南对冲中国风险的方式不单止局限于加强和美国的关系，近年来越南亦都加强了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关系。美国是越南第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越南第二大的援助国，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首次外出访问，还将目的地定在了越南和印尼。越南和印度还有住强雄心勃勃的共同的战略。除此之外，越南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印度尼西亚是蓬佩奥这次南亚和东南亚之行的倒数的第二站。在蓬佩奥和印尼外长雷特洛马尔苏迪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蓬佩奥盛赞印尼政府勇敢抵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印尼和中国因为位于南中国海西南段的纳土纳群岛互渔问题陷入紧张，印尼指控中国多次派遣海警船护卫船在印尼专属经济区捕鱼，而中国就主张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和印尼纳土纳海的部分重叠，中国渔民的捕鱼活动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印尼政府在纳土纳群岛问题上面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不单止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说中国的主张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派出多艘军舰和军机到该处的区域捍卫主权。印尼总统佐夫今年年初还高调前往大纳土纳岛视察，强调纳土纳群岛及它的海域是印尼的领土。雷特洛在记者会上面亦都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在纳土纳群岛海域的行为不合法，不过他同时强调印尼独立自由的外交政策，并且表示印度尼西亚并不准备加入华盛顿领导的对付北京的阵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印尼可能是东南亚国家之中将美中两国同时拒之于一臂之外的国家，他认为印尼有能力这样做和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保持独立的文化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与其他位于大陆上的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尼的确有几个优势，离中学较远，这是一个。第二，他是今为止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东南亚的一半，印尼是重要的力量，印尼还是20国集团的成员。可以说的就是印尼人用宗教般的狂热来到设法避免过分依赖任何一个国家。这些并不是雷特洛第一次强调印尼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9月8号他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就提醒这个两个狂脚，他们不希望陷入这场的对抗。他又说，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需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中立和团结。印尼今年曾经四次拒绝美国 P8 波塞冬海上反潜巡逻机在印尼降落和加油的要求。 P8 波塞冬对于美国密切监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是至关重要，但印尼政府同时亦都拒绝了中国在印尼建立军事基地的主张。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被美国禁止入境20年之后，应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的邀请，在10月15号到19号访问美国，并且同美国讨论了加强双边军事联系，还同伊华安全合作的事。但是最新的数据又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成为印尼的第二大投资国，仅是次于新加坡，超过日本。在努力不卷入美中竞争的同时，同越南一样，印尼亦都加强了同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同越南一样，印尼亦都是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首次海外出访的目的地之一。讲到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新加坡可谓是东南亚国家之中的平衡术冠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7月28号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亚洲国家希望同时同美中保持友好的关系。新加坡的大国平衡术可以追溯到前总理李光耀领导的时期。李光耀好早就讲过，如果大象之间打起交来，他们脚下的小草就会无端遭殃。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光耀一直致力于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譬如1990年10月新加坡才同中国建交，11月就同美国签订军事合作备忘录，向美国提供海空军基地。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新加坡同美中都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交往。 雖然這次蓬佩奧並沒有訪問新加坡，但是8月20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專門訪問了新加坡。10月1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再次過境訪問新加坡。8月31日新加坡國防部長王永宏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舉行視頻會議。在會議結束之後，新加坡國防部發表聲明強調，美國保持參與亞洲事務的進程非常必要，新加坡和美國將會繼續在軍事領域緊密合作。菲律賓是美國的盟友，但是菲律賓現任總統杜特爾特上台之後，菲律賓一直刻意保持住和美國的距離，並且試圖減少對美國的軍事依賴的程度。杜特爾特不單止在奧巴馬任期之內發表了與美國分離的言論，2020年2月他還終止1998年與美國簽署的訪問部隊協定，依靠這個框架，美國獲得了在菲律賓本土上面駐扎軍隊、戰機等武器的權力。另外一方面，為了換取中國的投資和支持，在南中國海仲裁裁決之後上台的杜特爾特擱置了對菲律賓有利的判決，表現出明顯的和解的姿態。不過最近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又有所改變，2020年4月菲律賓又表示對越南漁船在南中國海被中國船隻撞沉事件表示深切關注，並且表示要與越南團結在一起。7月在美國發表南中國海最新立場之後，而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表示菲律賓完全贊同美國的這個問題上面的立場。9月20日杜特爾特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說南中國海仲裁結果已經是菲律賓的一部分，菲律賓不會與中國妥協，菲律賓堅決反對任何削弱他的企圖。同時菲律賓亦加強了與日本的關係，菲律賓甚至向俄羅斯拋出橄欖枝示好。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希伯特最近亦有一本新書出版，書名是《北京陰影下東南亞的中國挑戰》，是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組成的項目。10月28日在歷時一年多30多輪談判之後，兩國終於就中泰鐵路合作項目一期線上工程簽署合同。希伯特認為泰國人是風向大師，非常知道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又說泰國人是大師，他們隨風而動，玩轉八方，他覺得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有所降溫，他們修建鐵路問題上面的抵抗中國人就好能夠講明問題，他們給了中國人的並不是那麼多。鋼鐵河流、高鐵網絡和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這本書的另外一名作者，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與國際關係副教授郭清水亦都認為泰國人屬暗對沖的戰略。他又說他們看到泰國人在與中國人就曼谷廊開鐵路，就是中泰鐵路談判的時候，特別將日本人也都拉了進去。馬來西亞和中國同樣是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理論上應該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方式，但是一直以非直接低調的方式應對北京的威脅。希伯特認為這些是一種軟制衡。希伯特說他們較少站出來抵制中國，去年和今年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船隻騷擾了幾個月，他們亦都沒有告訴媒體，他們什麼都沒有說，他們的確和美國進行過軍事演習，但是他們在經濟上非常依賴中國，他們參加了好幾個一帶一路項目，他們很少說任何批評中國的話。雖然他們亦都和美國進行軍事合作，但是和美國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今年4月份中國的海洋地質八號靠近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運營的一艘勘探船，美國派出三艘軍艦介入執行任務，澳大利亞一艘軍艦後來都加入其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中國利用疫情時機脅迫南中國海鄰國，但是馬來西亞外交部長希薩姆丁表示南中國海的任何爭議都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不過馬來西亞2020年對外發布的首份國防白皮書以佔領及軍事化激進行動來描述中國近年來在南中國海的活動。10月10日馬來西亞海警在該國柔佛州附近水域扣留了6艘中國漁船和船上的60名漁民，原因是未能夠提供在馬來西亞水域捕撈的許可文件。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郭清水最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之中提到，很多马来西亚人认为好像中国这样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泱泱大国，就主张对东盟的代理人新加坡退休外交官比拉哈利12月23号在东盟网络研讨上面表示，南中国海争议之中，老挝同柬埔寨面对中国的态度将左右东盟的发展，认为必须适度考虑剔除两国。中国外长王毅10月12号访问柬埔寨期间，双方仲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亦都是柬埔寨对外签署的首份自贸协定，但是即使是柬埔寨亦都参加了美国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提塔南冯苏迪拉克曾经对美国之音说，这五个湄公河国家希望避免过度依赖中国的援助，特别是中国通过控制河流的上游的水坝会使到处于下游的东南亚国家的土地干涸。他又说美国提供的是一种抵消制衡的力量，他说这些国家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被中国控制。弱小的老挝在同中国有关高铁的谈判之中也都曾经赢得过胜利。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他们同中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谈判，使到中国人削减了利率，减少了对他们的要求，对高铁两边的土地使用的多少老挝人也都有决定权。缅甸的高票港口是中缅经济走廊的中心的项目，中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一大重要的环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私人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全球贸易监督机构最高领导人轮选的最后阶段，美国反对任命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担任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世贸组织的前景呢就增添了不确定性了。在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之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已经削弱了世贸组织的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有关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的提名委员会在10月28号建议任命伊维拉为该机构的总干事，如果成功当选，他将会成为世贸组织第一位非洲籍以及第一位女性总干事。不过这项的决定需要各个成员国的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这个意味着世贸组织164个成员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对伊维拉的任命。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最高职位的八名候选人在前两轮磋商当中被缩减到两位，仅剩下来的是伊维拉以及南韩现任贸易部长余明熙。该个组织表示伊维拉应该成为下一任负责人，因为他获得了广泛的跨地区的支持。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表示，除了一个成员国，今日发表意见的所有代表团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个进程。他在闭门会议之后对记者说，持反对意见的是美国。认为世贸组织处理全球贸易不利的特朗普政府表示，将继续支持另外一位女性余明熙掌舵。为特朗普政府提供贸易政策的贸易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指出，世贸组织必须由该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人领导，余明熙作为一名贸易专家脱颖而出。该办公室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对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来讲，现时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时期，25年来未有进行多边关税谈判，争端解决机制失控，履行基本透明义务的成员国太少，世贸组织急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伊维拉和北京的密切关系引发了华盛顿的警觉。他说最大的反对原因是伊维拉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他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任职，似乎和中国官员关系良好。伊维拉是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来一直追求对美国贸易政策重置，他们认为世贸组织裁定美国的案件的时候有失公允，并且未能够解决中国从强制技术转让到操作汇率等很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据彭博社援引接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人表示， 特朗普政府认为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管的伊维拉在意识形态上与全球主义者过于一致。罗克维尔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将会在11月9号就总干事轮选举行总理事会的会议，希望届时能够就总干事最终人选作出决定。一些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欧盟公开表示支持伊维拉。如果成员国不能够达成共识，作为最后手段，新任总干事的轮选将会以投票方式进行，在这个全球贸易机构当中尚属首次。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要促进贸易开放。在世贸组织前巴西籍总干事阿扎维多8月提前一年离任之后，该个组织出现了领导层公决，目前由4名副首掌舵。解决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之前由于美国对该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存在异议，导致上诉机构无法达到是最低3人的议事以及审查人数，这项的功能正式是停摆。无论是哪一个最终当选，都将会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新冠病毒引起了贸易暴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是美国指责世贸组织偏袒中国，表示要退出该个组织。不过贸易专家表示，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权力受到了成员国的约束，对既希望新干事能够解决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矛盾的睇法表示悲观。他说，无论哪一个来领导世贸组织，他都不认为总干事能够在弥合中美矛盾方面有任何的作为。夏富鲍尔对美国之话，这些冲突将会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以双边方式解决，总干事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维持世贸组织机制的运行。伊维拉和余明熙都有政府部门工作，要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现年66岁的伊维拉拥有尼日利亚和美国的双重国籍，是尼日利亚首位女性财政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她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终担任常务副行长一职，一度是该行头号人物的候选人。伊维拉目前是为促进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国际疫苗的联盟董事会主席。她表示，世贸组织应该是帮助贫困国家获得治疗新冠的药物以及是疫苗方面发挥作用。在公开采访当中，伊维拉将自己标榜为是实干家，声称自己有政治影响力，并且在倡导改革方面拥有广泛的经验，是帮助世贸组织重回正轨的合适人选。余明熙在贸易政策打交道方面更有经验，现年55岁的她是南韩首位女性贸易部长，在25年的政府生涯当中，她参与了南韩的一些重要贸易谈判，包括同中国以及是美国的谈判。余明熙曾经形容世贸组织是正在处于十字路口，她在竞选总干事的宣传视频当中表示，成员现时必须要努力重建信任，改革全球的贸易体系。他说，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正是世贸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面临又一波新冠病毒疫情高峰，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10月31号为止，美国的确诊新冠感染人数超过900万人，同时德国、法国亦出现了疫情的反扑，所以就宣布再次实行封城。有专家预计，最黑暗的时刻还在前面，秋冬的疫情可能会更加严峻。有哪些原因导致疫情第三次来袭呢？秋冬要怎样去提前部署抵抗新冠以及流感两疫的袭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医生说，疫情再次上升的权威性解释可能还有待研究，不过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新冠增多与天气变化有关，进入秋冬季节，降温和湿度降低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另外，商业重启、学校复课、天气变冷后， 大眾從室外活動轉為室內活動，流感其他呼吸道疾病使集體免疫力降低等等。新冠未了，流感又逼近，俾醫療系統帶嚟巨大壓力。陳醫生話，要點樣區別新冠同流感係一件比較困難嘅事。佢話，幾不幸嘅係，好多嘅流感症狀睇起嚟同新冠感染嘅症狀確實相似。根據美國疾控中心 CDC 嘅講法，新冠同流感有好多共同嘅症狀，比如話發燒、寒戰、咳嗽、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困難、疲倦感、喉嚨痛、流鼻涕或鼻塞、肌肉疼痛或身體疼痛、頭痛，有些人仲可能出現嘔吐和腹瀉。不過陳紅英指出，新冠和流感仲是有一些區別，比如新冠患者會失去味覺和嗅覺，新冠感染持續的時間比流感長。他說，好了，現在這個測試問世了。最近有一個消息是，美國醫藥管理局 FDA 已經向幾家測試公司授予了緊急使用授權，進行流感和新冠的組合診斷測試。這樣，這個組合測試可以通過單個樣本測試是新冠和流感，這樣只是用一個棉籤一個樣本就可以使用這個組合測試，更快地找到診斷答案。我們希望這個診斷方法可以盡快地廣泛臨床應用。很多人擔心病人是否會同時感染或者相繼感染新冠和流感兩種病毒，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會有什麼互相作用，是否會提高死亡率。傑克遜醫院醫生部主任陳紅英說，因為新冠病毒是一個非常新的疾病，所以和流感病毒之間的互相作用還不太清楚。不過他指出，既往的研究表明，當機體有兩種病毒感染時，他們可能存在比較複雜的互相作用，有可能使疾病更加嚴重，亦都可能具有某種短期的保護作用。他說，有些流行病學家的研究表明，呼吸道病毒可以以某種方式互相競爭，這個意味著一種病毒可能抑制另一種病毒的傳播。而實驗動物的研究亦都表明，感染輕度呼吸道疾病有可能對未來幾日感染另一種更嚴重的病毒提供一些的保護。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目前有幾十宗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時陽性的病例，理論上講，這兩種病毒有可能同時感染或者相繼感染患者。陳紅英說，因為流感發生的併發症和新冠感染都可能引起肺部的炎症，使細胞充滿分泌物而引發呼吸困難，所以如果病人不幸得到雙重病毒感染，可能導致呼吸衰竭的可能性應該會更大一些，或者連續感染這兩種病毒亦都可能使呼吸衰竭的發生更為頻繁，使病情更加嚴重，所以這個亦都可能會提高死亡率。因為新冠病毒是一種比較新的疾病，所以目前醫療界對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同時感染對患者造成的影響應該需要更多的研究。流感在小兒中存在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五至十七歲的小孩是季節性流感中的關鍵群體，但是兒童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發病率相當低。陳紅英說，其中的原因有待研究，這一點對幼兒園和學校的疫情監測和防控非常重要。寒冷地區因為風暴、大雪等狀況可能出現停電或者交通郵遞中斷，陳醫生建議大家儲備兩星期的食品，除了準備好自己的處方藥以外，還應該準備一些治療發燒、咳嗽和止瀉的藥物，同時儲備足夠的酒精含量 60% 以上的洗手液、消毒液、口罩和手套等物品。美國之音記者葉凡，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個禮拜咧係美國嘅萬聖節，美國衛生當局喺今年咧就並不鼓勵俾糖果或者導彈之類嘅萬聖節活動，以防止新冠病毒嘅傳播。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特拉斯在维加利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报道。
美国卫生当局不鼓励好似唔俾糖就导弹之类的慢性节活动，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四岁的艾玛明克和他的妹妹索菲最喜欢慢性节啲乜嘢呢？德尔雷社区居民艾玛和索菲明克话：糖果。呢啲女仔住喺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以恐怖嘅房屋装饰同服装比赛而闻名嘅社区。明克话：我要做宇航员。不过今年新冠病毒恐怕会将一啲逐家逐户攞糖果嘅乐趣吓跑。明克话：我哋仍然喺度谂办法，唔俾糖果就导弹要点样做？我知道呢一个活动唔受鼓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话：传统嘅慢性节活动好难维持社交距离，可能会传播病毒。卫生官员鼓励用有创意嘅方法嚟降低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顶回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在最近，国务院将六家总部在中国的媒体公司在美业务指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默克蓬佩奥说，他们都是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或者是有效控制。我们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他们不是一回事。这六家按照外国使团法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包括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闻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周报和经济日报。过去十年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职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支持的宣传机构施加了更大的控制。习总书记自己就曾宣称，党的新闻舆论媒体都要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中央的权利，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全世界的自由媒体受制于真相，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则受制于中共。将这六家实体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决定，对这些组织可以在美国发表什么内容并没有任何限制。这个只是承认他们的本质，那就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宣传机构。在这项行动之前，美国在6月22号指定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为外国使团，并于2月18号指定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公司、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为外国使团。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某些规定，增加在他们在美国的与政府相关的媒体活动的透明度。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并确保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新闻究竟是来自自由媒体还是来自一个恶意的外国政府。对于那些重视真相的人来说，透明度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